我相信有很多的人现在都宅在家里面，当我们呢宅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会有副作用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呢？最重要的就是宅在家里面没事做，然后呢就会开始煮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到最后就胖了。所以的话呢，让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肥胖。当一个人胖的时候呢，不单单我们会得到各种各类的一个疾病，但是呢，您知道吗？我们现在也发现了新冠肺炎，对肥胖的人来说，他病情会更加的严重的。所以的话呢，虽然我们现在是宅在家里面，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个体重。肥胖，它除了会让我们的新冠肺炎比较严重以外，很多的科学家们我们都已经发现了说它也会导致癌症。体重过重的时候呢，罹患各种各类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肥胖会增加13种不同类型的癌症了，包括了两种最常见的癌症，乳癌还有肠癌，而且它也会导致三种非常困难治疗的一个癌症了，那就是胰腺癌、食道癌还有胆囊癌。肥胖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它会增加我们罹患心脏病跟糖尿病的一个风险，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又会高出了2到4倍。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那目前来说，我就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最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每天还是可以吃美食，但是呢又不会胖。那给我说起来，那个叫做白日梦。所以呢，我们总是认为说呢，哎，我要找各种各类的一个理由告诉我自己说我今天胖了，并不是我贪吃。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各种各类的理由。比个例子来说，有人就会说了，喝白开水也会胖，呼吸空气也会胖，或者是说我们也不会承认说自己胖，我们会说骨骼大。那呢，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呢，各种各类的减肥药特别的多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比较懒的人呢，我们希望说能够吃美食，然后又能够减肥，他们会去做哪一些事情呢？又会使用哪一些的药物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呢非常流行的一种叫做脂肪酶抑制剂。那这一种呢，他们是怎么样号称的呢？他号称的就是说呢，透过降低脂肪酶的一个活性，那么我们就能够减少身体对脂肪的一个吸收了。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好，那就是不是就表示着说呢，我可以吃那些油炸的东西，而呢我就不会吸收脂肪呢？你呀，想得美，没有错，它是能够抑制一点点，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你能够减少多少的体重呢？平均一年你只能够减少大约2到3公斤的一个体重而已。听清楚哦，那个是一年，不是一个月。而且啊，这个数字还是药厂自己给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是药厂给的数字的话呢，那说能够减少一年2到3公斤这个数字呢，绝对呢是最高点了。OK， 而且请你听清楚的一点了，药厂的一个研究是说呢，使用了脂肪酶的抑制剂外加运动，你才得到了2到3公斤体重的一个减少。那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些，我们也得看一下，那我的身体的健康得付出多少的代价呢？代价那就是说呢，你会有油便、大便失禁、肠胃胀气、腹部绞痛。那你会说了，这些副作用我都愿意承担，只要我能够瘦一点。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有哪一些呢？它 可能会导致肝功能的一个衰竭和肾脏的一个伤害。在有一项的一个研究当中，他们就发现了说呢，在900人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了说呢，那导致了肾脏功能的损害多出了3倍。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减肥最重要的一点，那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健康，不单单只是说外表好看，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预防疾病。再来，有一些人他们喜欢使用泻药，泻药呢一般它是用于治疗便秘，但是呢有些人却是拿它用来减肥。其实泻药一般来说对减肥它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为什么呢？它一般来说能够阻止我们身体吸收热量的一个成分相当的少，所以的话呢，对减肥其实它是没有多好的一个帮助的。它减去的绝大部分那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水分，而呢它又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副作用呢？它会导致我们流失我们体内比较重要的一些电解质，而且它也容易造成我们的肌肉跟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也会造成我们的肠道的一个损伤，增加罹患大肠癌的一个风险，促进我们身体对泻药产生依赖性。一旦我们产生了依赖性了以后，我们的肠道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蠕动了。暴食症，很多的人我们实在控制不了美食的一个诱惑，所以呢有一些人为了要减肥，他们会呢吃很多，然后呢再把它给吐出来，把它给催吐出来。一旦我们这样子做了以后呢，其实它是达不到减肥的一个效果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第一点，我们会认为说，哎，反正我吃完了我就会把它给催吐出来，所以的话呢，那就是表示着说我可以多吃一点点。再来第二点，因为你不断的把它给催吐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无形中它会把脂肪的一个吸收也好，热量的吸收也好，它会加快速度起来了。所以呢你一吃下去了以后，你身体会快速的去吸收这些热量，那这样子一来，那你就会发现了说呢，它也达不到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而呢最重要的一点，它也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些伤害，它会带来心灼热、低血压，或者是呢我们胃跟肠道上面的一些问题，骨密度的一个下降、不孕症、肾衰竭，很容易掉头发，或者是头发就会变得比较稀疏一点了。而这些呢还没有那么严重哦，你来看一看，你减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呢，我们能够变得漂亮一点点。但是，当一个人不断的吃下去，然后呢，我们又会催吐，我们的胃酸会不断的往上。我们会催吐的时候，我们的胃酸是很低很低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酸度 pH 很低，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很酸。一旦呢那些胃酸到了我们的口腔，它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它就会引发许多的牙齿的一个问题。一旦我们催吐成了一个习惯了以后，其实就算你睡觉的时候也一样的，胃酸都会倒流的。所以呢你说没有关系，我一旦催吐了以后，我会用漱口水，我会用清水漱口，这也就没有用了。所以呢牙釉质一旦损伤了以后呢，我们的牙齿就变得难看了。那再来另外一点，那很多的人就是说，那我就不吃饭了，我禁食，那总可以了吧。其实呢禁食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一般的人来说，他们进食了以后，他们就会觉得好饿，那么下一顿就会吃的比较多一点了。 那你吃的比较多一点，那一模一样的，你又会增重了。你快速的减掉体内的一个水分，那呢，其实呢，对你整体的你要减掉的是脂肪，而并不是一个水分而已。再来另外一点，有人会说了，他会说呢，那呢，我就间接性的进食，意思就是说，有人会告诉我们说，在哪一个时间段吃东西比较容易胖，哪一个时间段吃东西不容易胖。其实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呢，你在任何的一个时候吃东西大约都是一样的。虽然没有错，很多的人会来告诉你说，哎呀，我们人体啊，在哪一个时间段我们的代谢功能啊，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啦，等等等等，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告诉大家一点，那就是说这一些的一个波动都不足以影响你的体重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不管你是在任何的不管你是在任何的一个时候吃东西，其实呢，我们在乎的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热量有多少进来而已。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意思就是说呢，我一天吃几餐呢，这些其实都不在乎的。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一天得吃三餐，或者是吃五餐，或者是你一天只有吃一餐。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于你吃下去了多少的一个热量。所以呢，你要成功的一个减肥，最关键点，它只是一个加跟减而已。意思就是说，我摄入的一个卡路里多于我消耗的，那我就会胖起来了。我摄入的少于我消耗的，那当然了， OK， 你摄入的少于你的消耗，那你就会减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啊，随着我们年龄的一个增长，我们卡路里相对的你也应该要摄入的越加少一点点。为什么原因呢？那是在于今天就算我们没有在运动，我今天我心脏的跳动，我在呼吸，这些都会消耗热量。而呢，最重要的一点，我的身体细胞的一个再生也会消耗热量的。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代谢功能比较好一点点，所以的话呢，他细胞再生的能力也会强一点点，他消耗的热量相对的就会多了。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我们再生的能力会比较弱一点，所以我们细胞的一个更新也会弱下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消耗的热量相对的也就会低下来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个表格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你如果说只有20多岁而已，你每天你消耗的一个卡路里，就算你没有运动，大约是在2000大卡。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在2600。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男人一般来说，他的体积会稍微比我们女人要大一点点了。随着我们年龄的一个增长，你可以看得到，到60岁的时候，要维持你活着，我们只需要1600大卡而已，而男性只需要变为到2200大卡了。 OK 哈，有一些国家，那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在这里我标的叫做大卡，但是呢，在有一些国家来说的话呢，他们称它为焦耳。 OK， 你如果要把一个 OK 大卡转换成为一个千焦耳，你只要把一个大卡乘以 4.15。 好，那我们呢，为了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我们把它当作是2000大卡，我们来做讨论。这也是为什么原因，有一些人他会说呢，哎呀，我以前啊，我都是只有吃一碗饭，我到现在也是一样啊，我年纪大了，我还是一样吃一碗饭，那为什么原因我就会胖了呢？那是因为 你越老，其实呢，你要吃的营养越多，但是大卡要越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热量。OK， 那你就会知道你为什么会胖了。OK， 一个，你如果来吃一下一个豪华的一个早餐，那这样子的一个豪华的一个早餐呢，它大约的大卡在1000大卡左右。1000大卡，那就是表示着说你在这一天你还只有剩下来1000而已咯。你如果说呢，你走路的话，你要消耗1000大卡的话呢，你得走个24000步了。薯条，一份大的一个薯条，它的大卡就有510大卡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得走超过10000步了。那为什么薯条它这些大卡热量会那么高呢？最重要的，它是油炸的。2块鸡的这些套餐，如果说呢，我们在外加一杯汽水，而且呢，这些鸡肉又是用炸出来的，沙拉里面呢还有沙拉酱，沙拉酱呢其实也是用油跟蛋黄拌出来的，那呢，我们就会摄入了将近1600的一个大卡了，那剩下来的呢就只有400大卡了。意思就是说呢，你剩下的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如果说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吃一块鸡肉 ，OK，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劲脆的一个炸鸡胸，大卡大约是在490，哇，一大片的一个 pizza， 它就会有3280的一个大卡了。所以的话呢，你如果吃下去这么大的一个 pizza， 不在乎你是什么时间吃的，或者是说你不在乎说你是不是一口气把它给吃掉，不管怎么样，你摄入这么多的大卡，那绝对都会胖的。我们如果说去吃一块牛排，那它的大卡大约1340，一个海鲜炒面大约是在1000大卡左右。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不管我们是在炒饭、炒面，油一放了以后呢，大卡就会上去了。一个扣肉的一个便当，大卡在差不多900大卡。肉粽，中国人最喜欢吃的770的一个大卡。烧饼、油条当做早餐，就有450大卡了。月饼，月饼的话呢，你如果说呢，一天里面你吃2个月饼就2000大卡了，剩下的时候啊，你就算呼吸空气喝白开水的话呢，你再多吃一口别的东西就会胖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一样的，它不在乎你在什么时候吃它，不管你把它当早餐当宵夜，反正呢这一个东西啊绝对不可以多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的热量太高了。所以啊，我常常说吃月饼要有方法的，你要拿一块月饼切成10片，然后呢大家一起分享，你最多吃一片，那就是100大卡了。不管你心里面在想，哎，那我换一种月饼来吃好了，一模一样的大约都是在975左右了。那饼干呢，你有没有发现一点，一些饼干你摸上去了以后，你一捏它是油油的，放在纸上面也是油油的，为什么原因呢？它是用油、奶油跟着面粉一起做出来的。这一类的东西你觉得说越好吃的越酥的，你看其实呢热量就会越高的。那你来看一下它的大卡呢，一个巧克力的一个 chocolate chip cookie， 大约是在160大卡。你看着不是那一整碟，是一片一片。那呢，如果说你说那我吃面包呢总可以了吧，面包要软，最重要的它里面要有奶油，面包一软有奶油了以后呢就会好吃。一个菠萝面包也就会有280了，就算一个白面包也会有70大卡，那更不要来说蛋糕了。一个蛋糕呢，你如果说吃完饭了以后， 你来个1000大卡，然后呢，你再来一片蛋糕，再来一个1000大卡，那还得了啊！然后有很多的人，他会说：“哎呀，吃完饭了以后呢，再来一杯珍珠奶茶。”哎，你要知道，你呢再来一杯珍珠奶茶，你又增加了450大卡了。如果来一个冰淇淋，那更不得了了，一个冰淇淋，一个冰沙。它的大卡大约在1600左右。你如果说呢，喝了这一杯东西，你呢再吃一片披萨，那呢，就算呢你喝白开水，呼吸空气，你一模一样的也会胖起来的。那来看一下果汁呢，大约是在110左右。如果说呢，你相对的，你来吃一个苹果，或者是来吃一个橘子。它可能才只有60左右而已，所以的话呢，其实最好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蔬菜水果了。一个 Natte 它大卡大约在220，这一个 Natte 的话呢，它里面它会有牛奶，热量就会高起来了。你来看一看，如果说呢一个咖啡里面没有加的牛奶，没有糖，其实它就只有15大卡而已。那呢，你炒青菜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大卡来自于你的油，不管你今天用的是植物油或者是猪油，你的大卡大约一汤匙大约是在120左右。鸡胸肉如果说它没有皮，大约是在120，一个鱼大约是在140。我们来看一下蔬菜，其实啊，蔬菜热量是很低的，我们来看一下，西芹就15，白菜15，芥蓝20，芒果呢稍微甜了一点点，所以的话呢，热量它会上升到130，奇异果45，一个苹果80。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健康，我们要正确的去控制我们的体重，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它能够让我们比较有一种满足感，我们会有饱足的一个感，而且呢，这些蛋白质一定要是从植物里面来摄取，因为呢，植物里面比较没有那一些高的一个脂肪，而且呢，植物里面没有高的一个胆固醇，所以比个例子来说，从大豆里面来摄取蛋白质，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再来另外一点，你要来控制你的体重，你也要有摄取足够的一个纤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的饥饿感，我们能够借此，我们就会吃比较少其他的一些东西了。蔬菜它里面呢，它有各种各类的一个营养成分。今天我们不单单我们要体型漂亮，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能够控制好自己的一个体重，所以呢，我们的抵抗能力才能够更好。我们的抵抗能力更好，我们就能够来预防各种各类的一个疾病了。所以呢，我们要预防疾病的状况底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我们要吃各种各类的一个蔬菜水果了。那呢，好，那我们谈到了这一点了以后呢，那有一些人他就会问我了，那呢，运动会不会有帮助呢？运动当然会有帮助你控制你的体重，但是呢，运动消耗的一个大卡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的。 OK， 那呢，其实运动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要做什么呢？运动呢，能够让我的心脏跳动，我的心脏跳动了以后呢，它有利于来运动我心脏的一些肌肉了。所以呢，运动你的心脏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了。不然的话呢，你的心脏被油给包住了，对它来说是一种的负担，所以呢，那就比较容易造成了心衰竭了。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OK， 除了说运动呢，它能够呢控制我们很重要的一点。OK，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消耗的热量并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多。Okay? 你慢跑一个小时，你的大卡你才会消耗350大卡而已。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吃了那一包炸薯条，那个炸薯条它有大约500多的一个大卡，你可能要慢跑一个半小时。所以的话呢，哎，我觉得比较轻松的一点，那就是说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了。OK， 少吃一点油炸的东西，偶尔享受一下还是可以的。那么你就要再多一点的消耗了。你如果说要骑自行车的话呢，一个小时，那你消耗的大卡大约是在240。步行一个小时，消耗150大卡。打太极拳呢，消耗240大卡。很多的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会说，哎，我腰酸背痛啊。OK， 然后呢，再来就想要说呢，我要找各种各类的一个特效药。我们会认为说呢，我腰痛，那么是不是有药？我每天呢，我只要吃一两颗，然后呢，自然而然我的腰痛就不见了。让我这样子说吧，其实啊，如果说呢，要你说，哎，我今天吃了一两颗药，然后我的腰不痛，那些东西肯定就是止痛药。但是呢，药效一过了以后呢，腰又痛起来了。那么有些人他就会说了，那呢，是不是呢，我要增加我的骨骼啊，我吃什么钙片啊， OK， 什么葡萄糖胺啊，这一类的东西呢？其实啊，很多的钙片也好，有一些药物也好，其实关键点不在于你的骨骼。对于绝大部分的人，年纪大了以后会腰痛，那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脊髓旁边是有肌肉的，它是因为这些肌肉，它说句良心话，因为你长期的不用它们，因为长期的不运动，所以呢，它们变得太弱了。当呢这些肌肉变得很弱的状况底下，它们支撑不了你的腰，支撑不了你的脊髓，那么就会发炎。发炎了以后呢，就算你使用了一些抗炎的消炎的一些药物，它的效果也是只是在于，哎，用的时候有效果，停了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减轻你的腰痛，你必须要做两点。第一点叫做减少你的体重，毕竟呢，你人轻一点点，它对关节就会好了。不单单是你脚的一些关节啦，你身体的关节啦，或者是说你的脊髓的压力相对的就少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减肥吧。第二件事情，运动吧。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腰那一些的肌肉让它运动，然后呢把它变得强起来。当它变得强起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腰，那么你就能够支撑你的脊髓，然后呢自然而然腰就不会那么痛了。所以呢，运动的一个锻炼，人人我们都是必须要去做的。就算今天我们宅在家里面，也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运动。好，如果说呢，我刚才还没有说服你要运动的话呢，让你仔细的，你来看一下这一个幻灯片了。在这个幻灯片里面呢，你看到了两只小老鼠。这两只小老鼠呢，是我们科学家们改变了他们的基因，所以呢，他们会快速的老化。这两只小老鼠出生的日子一模一样，同时出生的。但是呢，这两个小老鼠吃的饮食一模一样的，它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唯一的差别在于，一只小老鼠有运动，另外一只小老鼠没有运动。你猜得出哪一只有运动，哪一只没有吗？我相信你当然看得出来了。那一只呢， 毛发亮晶晶的，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就是有运动的。那个已经啊很弱的，毛发呢开始呢脱落了，而且呢也颜色都改变了，变得很老的那一只，它就是没有运动的那一只老鼠了。所以的话呢，运动还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年轻。那为什么原因我们会说呢，运动能够强化你的免疫功能呢？因为当我们的心脏跳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它会流通，但是呢你的淋巴它的流通是靠着我们呼吸，靠着我们肌肉的一个收缩，而呢你必须要强化你的淋巴系统，你整体的抵抗能力才会好。所以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无形中你也在促进你的淋巴系统的一个循环，你的抵抗能力就会变得更加的好了。就算有些人他刚刚动完手术，医生护士也会扶着他们，然后呢在医院那里稍微的走动一下。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当你在走动的时候，它会促进你的淋巴，那么你的恢复康复就会更加的好了，而且呢也会降低并发症，而且还会降低手术后的一个死亡率。每个人我们都需要蛋白质，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蛋白质。因为呢有运动锻炼习惯的人，我们的蛋白质，你如果尤其是对男人来说的话呢，我们希望肌肉更加的健美，那就更加需要蛋白质了。但是难道只有运动的人需要蛋白质吗？不是的，孩童他比我们成年人需要更多的一个蛋白质，他们才能够正常的发育成长。老年人他们也需要更多的一个蛋白质，那这样子呢能够帮助他们肌肉，预防它的萎缩，而且呢也能够减少老年人容易跌倒。所以呢蛋白质有助于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质量还有力量。那呢当我们谈到蛋白质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一看市面上面它有各种各类的一个蛋白质。很多的人他会认为说，我需要蛋白质，那么呢我唯一要的就是喝牛奶，吃多一点肉类了，或者是呢多吃一点的鸡蛋。但是你要小心一点，那就是现在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有一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死亡率，叫做心血管心脏方面的一个疾病。那是因为我们的胆固醇太高了，我们吃了太多的脂肪了，所以的话呢动性的东西尽量少下来，包含的乳制品很容易就会提高我们的胆固醇，而且那里面的一些脂肪，饱和性的一些脂肪，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它是属于不健康的一些脂肪了。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蛋白质在市面上面呢？酪蛋白，它就是我们牛奶蛋白质 80%， 它是由酪蛋白所构成的。这一类的一个蛋白质，它容易在我们的胃中凝结，而且它是比较不容易消化的。对于东方人来说，有很多的人，我们其实当我们成年了以后，我们对于乳制品我们很困难消化它们，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些镁，所以呢很多的人吃了乳制品它会有胃有胀气的一个感觉了。乳清蛋白，它是在制造乳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这一些呢它们比较容易导致氧化压力还有慢性疾病。在这里题外话，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会认为说，我要多喝牛奶预防骨质疏松症。但是呢现在很多的研究，包含一些研究从美国的 Harvard 大学出来，我们发现了说，其实多喝牛奶导致的骨质疏松症可能比不喝牛奶还要更严重。为什么原因呢？那就是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呢， 多吃肉类乳制品的人，从我们的尿液里面钙的流失会增加。所以其实呢，我们需要的是植物性的一个蛋白质可以更多起来。那呢，植物性里面的一个蛋白质，我们又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我们称它为大豆分离蛋白。那也就是说呢，科学家们，我们从大豆里面，我们单单的把蛋白质给分离了出来了，其他的营养成分都不在里面了。说得好听一点，可以把它称为说提炼或者是浓缩它的蛋白质。但是呢，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我会认为说完整的才是最好的，而不是这一些所谓的浓缩性质的分离出来的这些蛋白质，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大豆。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其实完整的大豆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已经很高了，它要比肉类高2倍，要比鸡蛋高3倍，要比牛奶高12倍。而呢，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大豆里面除了它的蛋白质以外，它还含有各种各类的一个植物化合物，它里面还有抗氧化剂，它里面有很多植物性的营养，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心脏病，预防癌症，它能够呢让我们的抵抗能力更好，而且它里面还有抗氧化剂，这些很多的一个营养是我们科学家到今天我们可能都还没有研究出来的一些营养。而呢，我们又哪来的资格说最重要的只有大豆里面的一个蛋白质呢？所以呢，完整的这个大自然界给我们的制造出来的，在我们超市里面那一些蔬菜水果才是天底下最好的一个营养，绝对不是经过科学家们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把它给提炼，所谓的浓缩会更好。最好就是保持一个植物的一个完整性。那有一些人就会有另外一个担忧了，他们会担忧说，哎，那我吃了太多的蛋白质会不会导致了呢蛋白尿？ OK， 其实呢是不会的，你再吃再多的一个蛋白质，蛋白质也不会导致了我们叫做呢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由于肾脏有所损伤而导致的，而并不是因为你的蛋白质吃了多而所导致的。那好，在最后一点，我现在发现了有好多的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们不吃饭，他们不吃面条，他们呢也不吃面包，他们就只有吃肉类。他们认为呢，哎，这样子一来，这一种的饮食缺少了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那我就会瘦下来了。这一种的饮食方法，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饮食方法。为什么原因呢？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最最需要的，是你的抵抗能力需要维持的一个营养成分。你的蔬菜水果里面都是碳水化合物，我们人类就是靠谷物而生成的，这些谷物它里面有各种各类的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成分在那里面。如果说我们缺少了这些营养成分，你就只有吃肉类，没有错，肉类呢给你比较多的满足感，你比较不会有饥饿感，因此你有可能会吃得少一点点，比你吃一些谷物你可能会吃得少一点点。你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减肥方法它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副作用是什么呢？副作用就是说你会增加心脏病中风的一个可能性，增加大约 50%， 你会增加癌症的可能性 35%。 所以其实不管你今天你要控制你的体重，除了说运动以外，选择低卡路里的一个食品，你要补充植物性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当然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快乐的运动。 换了一个话题吧，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最近一年里面，科学界又有哪一些的一个研究，让我们呢，在于我们在家里面也好，我们普通的人，他都会跟我们的生活会有所影响的呢？跟我们的饮食也有所影响的呢？在这里，我想要来提一点，在我年轻的时候 ，Well， 我可以说呢，就算到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一旦到了美国去，他们买回来的一个伴手礼，他们就会买各种各类的一些补充剂啦、维他命丸啦，哎呀，有各种各类的所谓的一些有营养的一些补充剂啦。那么呢，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总是会认为说呢，哎，可能那一边的东西，美国的控制的会比较好一点，质量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到一点，那就是美国那一边的话呢，它控制它是靠一个诉讼，意思就是说消费者你要自己负很大的一个责任，你有的损失你去告 OK， 所以呢，在监管上面相对的其实要比很多的东方国家要弱很多了。在东方国家有很多的国家政府的监管其实是非常强的，要比美国还要强，所以的话呢，让我们来看这一点了。 OK， 这个呢是在2019年6月一个报告，美国的 FDA 的记录，它的显示，这是官方美国的卫生局的一个显示，在美国销售的一些用来减肥、生成肌肉、提供能量或者是清洁肠道的一些补充剂，发现了导致了大约1000名25岁以下的人全部出现了一些健康的一个问题了，而呢有大约 40% 是属于严重的一些问题，包括死亡。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呢有一些里面它有重金属，另外的一些呢添加了一些非法的药物在那里面了。 OK， 那来看一下，宣称有助于减肥、生成肌肉、提供能量的一些补充剂，大约有3倍的一个可能性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呢能够清洁肠道的那一些补充剂有大约2倍的可能性会造成伤害。所以的话呢，这一类产品还有很多被发现它是含有处方药的，或者是受到重金属跟农药的一个污染。所以当你在选择一个补充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来自于一个可靠的来源，而并不是单纯的看一个国家而已。低蔬果的一个摄取量导致了呢数百万人的一个死亡。我们不断的在告诉所有的人说不要吃垃圾食品，但是呢再反过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说呢，我们不吃垃圾食品，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吃更多的蔬菜水果了。发表在美国营养学会的一个年度会议里面，他们就提出来了，说低水果的一个摄取量导致了近200万人死于心脏病，而低蔬果的一个摄取量导致了约100万人的死亡。所以呢，这些科学人员我们发现了说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于增加蔬菜水果这一些呢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这一些产品上面了。蔬菜水果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抵抗能力，所以呢它就能够预防死亡，它对于我们全球健康它具有很大的一个潜能。高纤维植物性的食物有可能能够帮助缓解克罗恩疾病。为什么？在这一项研究可以说对于我们免疫学家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现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现代文明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了说呢，各种各类的自体免疫的疾病一天比一天的多，从红斑性狼疮一直到了克罗恩疾病， 一直到了牛皮癣 ，OK， 各种各类自体免疫的疾病，糖尿病一型的糖尿病，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药物能够治疗，而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从这个研究里面，他告诉了我们说呢，当一个人患有了克罗恩疾病，在这个病例里面，他们呢让他的饮食改变成为一个完全植物性的饮食以后，然后呢，他们发现了说他的肠道内膜得到了一个愈合，他不再有其他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富含植物蛋白还有完整性食物的一个饮食，对克罗恩疾病的一个患者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从这一点，纤维能够促进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包含了我的肠道里面的益生菌。OK， 肠道里面的益生菌有5000种左右。目前说老实话，我们科学家们，我们还不知道真真实实到底有多少种类，但是呢，绝对呢比那一种人造的益生菌要多出几千种的。目前在市面上面的一个人造的一个益生菌，添加在食品里面，大不了就是4-5种类而已。但是呢，当我们的饮食多出来的纤维，无形中呢，我们的益生菌种类会多，更加的健康，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改变了我的免疫功能，因此在这个案例里面，他们能够很好的愈合了他的克罗恩的一个疾病。那当然，这项研究还必须要再有更多的重复性的研究去支撑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其中里面一位研究人员他就指出来了，他说这项的一个研究支持了食物是药物的这一个观点。植物性化合物能够帮助预防阿兹海默还有糖尿病。我们日常的食物里面它其实含有很多的营养，那是我们科学家们不断的在发现的。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喝的绿茶里面含有了一种营养成分叫做 EGCG， 而你呢炖汤，你在喝的那个汤里面的一个红萝卜，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阿魏酸，它能够呢帮助呢我们恢复我们的记忆，所以呢好像它会对阿兹海默具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另外一项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了说，白萝卜里面它里面含有了一个叫做紫莲素，紫莲素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我们调节葡萄糖的一个代谢还有脂肪的一个代谢了。那这一些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高的一个价值的，因为呢这就是表示了说呢，它能够促进你的体重的一个减轻，还能够预防糖尿病了。所以的话呢，下一次你要煮一个汤，你要煮个食品的时候呢，记住了，你有了大豆了以后，一定要添加一点红萝卜，再添加一点白萝卜在那里面了，它绝对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益处的。饮食也能够增强癌症治疗的一个效果。研究人员发现了，当一个人他得到了癌症，他在做治疗的时候，如果能够限制红肉还有鸡蛋这一些的氨基酸的一个摄入，他对他的治疗是有所帮助的。应该不管这个人他在做的是一个化学疗法或者是一个放射疗法。那你会说，哎，蛋白质有区别吗？当然是有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动物性的蛋白质，不一样植物的里面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一个序列都是不一样的。动物性的蛋白质里面，它的氨基酸含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蛋氨酸，它含量会比较高一点点。而呢，科学家们发现了说，当你的蛋氨酸高了以后呢，其实对整体的健康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的饮食也能够影响我们的治疗，尤其是在癌症治疗的一个效果。好了，聊了这么多了以后，我们来聊一些 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吧。你有没有人来告诉你每天一定要喝八杯水呀？有人提出来了，每天一定要喝12杯水。那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几杯水呢？其实呢，它是没有定论的。你如果说那比格丽斯来说，你有运动，你流的汗比较多一点，那你当然就需要喝多一点水了。如果说呢，你流汗不多，你可能需要少一点的水分了。OK，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知道我需要多少水呢？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OK， 你呢上洗手间小便的时候啊，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说，等你小完了便了，你如果忘记冲马桶，那后面的人会不会马上发现？ OK，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小完便你忘记了冲马桶，颜色不会太难看，那就是表示你的水分足够了。如果说呢，你呢没有冲马桶，然后呢马上就会被发现，远远的就看得到，那么就是你的水分不够了。再来另外一点，如果说呢你有得过肾结石的人，那你的水分需要的就很高了。得过肾结石的人，记住了，你排尿的一个量不是你喝水的尿，而是你排尿出来必须要达到 2000cc。 所以呢，得过肾结石的人，你需要就要更多的水分了。你们有没有常常看到那些电影啊，那些连续剧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人死后头发指甲还会继续生长，有没有过啊？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假的，那个叫做电影，虚幻的。OK， 你不可以相信的。OK， 人死后头发指甲都不会长的，那为什么好像看起来会更长了？那是因为呢你的皮肤细胞缩水了，没有了水分，缩了以后呢看起来就会长了。 OK， 那有一些人他会说了，不可以喝气泡水，气泡水呢它没有解渴，它没有补水的一个功能。其实啊都一样的，气泡水也好，不气泡水也好，都能够补水的。差别在于你的气泡水如果有糖分，你会发胖而已。 OK， 但是补水功能还真都一样。你有没有看过另外一种的迷思啊？有人会说食品不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会致癌，这你不用担心的。你在微波炉里面煮东西跟你生火用瓦斯煮东西都是一样的，对这个食品的营养价值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的食品放在微波炉里面也不会让这一个食品有放射性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呢是这样子的，他每一次呢他把食品放进了微波炉了以后呢，然后呢一按，人掉头跳开。因为为什么呢？他怕那个微波炉它会有放射性的东西会漏出来。会不会呢？还真不会诶。 OK， 为什么呢？因为呢它里面 OK 一个放射性的东西要导致致癌，那么呢它要有这个能力要导致电离。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我们的离子分子，我们的原子，它上面呢有我们所谓的一个电子，这些电子呢它的放射性要足够强，强到呢让它的电子会分离，这个东西才会致癌。所以呢太阳光底下放射性呢绝对要强过你的微波炉的。 OK， 你的微波炉它其实呢它就像你的收音机的一个频率差不多而已。所以呢你的微波炉呢它只是让你食物里面的那一些，比如说它的水的一个 molecule 让它震动，所以呢当它的食物里面的水这些分子的一个震动，它就会导致了热量，它是这样子把你的食物把它给热起来的。但是啊如果说呢你去量一量你的微波炉，在 在你的微波炉空气当中，它的不是温度没有那么高的 OK，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的微波炉烤出来它没有办法，好像就是说烤箱表面能够把它变得脆脆的，没有办法 OK。 微波炉的它的一个作用不一样，它只是让里面的水分子震动把它加热，那营养会不会有所损失呢？也不会，营养的损失跟你放在加火把它给热起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你可以安心的使用你的微波炉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说按摩可以消除你的脂肪，按摩可以消除你的那一种橘皮的一个组织呢？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听过的，对不对啊？我们还甚至于听过，哎，我按摩哪一个部位，那么呢，我就能够消除，或者是呢，哎，把这些脂肪挤到我想要的地方，然后呢，把它推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我就能够消除脂肪。没有的 ，OK， 按摩呢没有办法减肥，也没有办法说呢，我把这些脂肪把它推到某个地方去。都没有办法的。我常常开玩笑的说 OK， 按摩还真可以减肥，但是呢是帮你按摩那一个人减肥，躺着的那一个人不可能减肥的 OK， 因为帮你按摩的那一个人还真会消耗热量的。那这些呢橘皮的一个组织呢，那我们怎么样把它给消除掉呢？真消除不了这些橘皮的一个组织，说良心话它是天生的 OK。 当你运动，当你减肥，它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OK， 但是呢完全消失不见呢，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的 OK。 我们身体里面脂肪细胞的一个数量，它差不多呢到达，科学家们呢我们也没有非常的确定，但是呢应该到达了十多岁二十岁左右，应该这个数量完全就已经定格了，我这个人有多少的一个脂肪细胞。可悲的是脂肪细胞这个数量啊，它只会上不会下 OK。 所以呢我们科学家发现了一个点，那就是说呢这些脂肪细胞它会坏死，但是呢我们马上就会生产新的把它给替代，不管在哪一个年龄。但是呢它，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吸收掉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一些病人吸脂了以后体重也没有减轻，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数量没有减少我们又把它替代了呢，还是每一个单一的脂肪细胞变得更大了，我们都不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呢这一些脂肪的一个细胞，包含你的橘皮的一个组织，按摩没有办法把它推到别的地方。二，唯一只有靠控制你的热量，你还有运动，你才能够让它外观看起来好看一点点。再来另外一个迷思，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呢，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一定要穿那一种很束腰的紧身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脂肪就不会在那个地方累积，没有用的。不管你穿的这些束身的东西 OK， 脂肪该生在哪里继续生在哪里，哪一天你把这个束身衣拿掉马上就暴露出来了。而且呢你要记住一点，如果说呢你在运动场合你看到有人然后运动忽然间晕倒了，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那就是把他的束身衣给解开吧，因为缺氧了 OK， 其他的没有什么大作用的，干嘛这样子虐待自己啊。有些老年人他会说了，烧伤啊，烧伤的时候呢就用牙膏把伤口涂一涂 OK， 千万不要这么做。为什么有一些人烫伤烧伤他们会涂抹牙膏呢？他们会认为说因为呢牙膏冷啊， 降温度啊，牙膏凉啊。我告诉你，牙膏真不凉哎，也真不冷哎。牙膏呢，它里面可能会有薄荷，那么薄荷呢，是你的感觉它很凉。OK， 那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感觉凉，但是啊，它的温度是不凉的，所以呢，你涂了牙膏只会造成污染而已。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牙膏它本身呢，有的时候是有菌的，牙膏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菌的一个东西，所以的话呢，它反而呢，有时候会造成你的伤口的一个感染。再来另外一点，如果说你的伤口有感染，然后你用牙膏把它给盖住了，那这样子一来，它的感染反而就会更加的严重了。再来另外一点，牙膏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包含有一些牙膏里面它有在磨你的牙齿的那些东西了，那一些渗入到你的伤口，医生要清除它，那呢还真不容易啊。所以的话呢，烫伤烧伤千万不要涂牙膏。另外一个迷思，现在呢，你有没有看过有好多的商品看起来都黑麻麻的，然后看起来黑麻麻的以后呢，人家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健康，这个叫做活性炭。所以呢，我们就有看到很多的商品，一些呢水还要写的经过竹炭过滤， OK， 面包也有黑的活性炭的面包，然后呢现在呢连果汁也有活性炭的，一杯果汁出来黑麻麻的。那呢为什么原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呢？活性炭它要制造这个活性炭，你是必须要把一个，比个例子来说，从植物出来的一个东西， OK， 而并不是真的矿物的一个碳， OK， 然后的话呢你要烧到了将近1000度，982 OK， 然后这些碳里面就会有非常微的一个孔在那里面。那呢对于紧急科医生的人，你如果说你吞了一个毒药，然后你必须要在1个小时以内哦，你超过了3-4个小时就没用了， OK， 1个小时以内，然后呢你跑到了急诊室里面，医生可能会给你的一些活性炭让你吃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时候你这个毒药可能还在你的胃部，那么它能够吸收，它能够减轻这个毒性，所以的话呢它并不是用来我们日常饮食的。因为呢如果说呢这个毒药你吃了超过1个小时效果就没有了，而且呢你把它放在日常饮食里面，你不断的去使用它，它是不能够排毒的，它会造成发炎，也不会让你的牙齿更白，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肠道的发炎、堵塞，各种各类的一个副作用。再来另外一点，你怎么知道那些还真的是活性炭呢，而不是就是普通的碳呢？如果说呢它没有烧到了1000多度，那么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碳，那么就变为哎，有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多吃烤肉？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烧焦的东西不要多吃啊，致癌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如果真的不是活性炭，只是普通的碳，那你吃下去呢绝对没有好处的。就算是活性炭，留给紧急医生使用，不是我们日常用来排毒的东西。 OK， 有没有人告诉你说泡澡能够呢为肌肤补水滋润你的肌肤啊？是有些女人她们说我要去泡一个美容澡，是不是啊？其实啊务实一点， OK， 你看我这个人洗澡可快了，OK， 因为没时间， OK， 你可以洗一个气氛，那倒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洗一个美美的补充水分的，那倒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洗澡洗得越久，你皮肤上面的保护那一层就会越少，你会把它给洗掉，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是越干的，而并不是呢越滋润的。OK，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洗澡洗得越久，你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呢其实啊你的皮肤皱皱的。那你会说哎，对啊对啊，就是我的手指上面皱得很厉害，是不是啊？ 那是因为呢，你的皮肤表上面它有一个我们叫做角蛋白，它是一个死的一个肌肤，死的肌肤你泡澡泡得太久了，它就膨胀了，膨胀了以后挤在一起就变为是挤来挤去就皱皱的一个感觉了。所以呢，哎，泡澡越久是皮肤越干，并不是越滋润，而是呢洗好澡了以后呢，马上呢抹你的那个保护霜 ，OK， 那么才是真的是保水的 ，OK。最后今天的一个迷思，很多的人他不喜欢吃冷冻的一个食品或者是罐头食品，他认为说这些蔬菜的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一点点，是这样子的吗？其实呢，你的冷冻食品还真有可能营养会更高的，为什么呢？它的差别在于我什么时候收成。举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蔬菜水果，我如果说我一收成然后我马上冷冻，跟我另外一个蔬菜水果我收成了然后我运输了一个礼拜然后再到超市，看起来很新鲜，那么哪一个营养价值高呢？那当然是我收成了马上冷冻那一个营养价值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营养价值在于不是在于冷冻不冷冻，而是在于就是说我的收成的时间，因为一个蔬菜水果收成了以后放得越久，营养价值就会越多的流失。
好，张飞博士，现场有伙伴提问，第一个问题，请问您对新冠肺炎的看法和教导，要怎样快速提升免疫力？
其实啊，新冠肺炎我们都已经发现到了，抵抗能力好的人我们比较容易抵抗各种各类的一个疾病。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会问了，那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抵抗能力不是要比较好吗？为什么也会死于这个新冠肺炎呢？其实在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点，那就是进入身体的这一个病毒的量为多少。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因为呢他们在医院里面工作，所以呢当他们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们接触的病患，所以呢他的病毒量会很高很高。那再来另外一点，医护人员休息的时间压力各方面都会影响他的抵抗能力。所以一个人抵抗能力要好其实蛮简单的，第一点那就是多吃各种各类的蔬菜水果，最好一天能够有10种不一样的蔬菜水果，减少肉类乳制品的摄取量 OK。 然后呢，你这些蔬菜水果的量一定要够大。第二点那就是说呢，你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情，你的心情不好你会有压力，有压力的时候我们身体比较容易分泌出一个东西叫做皮质醇 cortisol， 然后的话呢有了压力了以后呢，这些皮质醇我们就会有压力的荷尔蒙，我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第三点，多一点的运动，运动跟休息这两个我一直都是把它连在一起的。当你有了运动了，就像我们今天有说的，你的促进你的淋巴系统的一个循环，所以的话呢抵抗能力相对的就会好起来了。那为什么我总是说运动跟休息是绑在一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会说呢，哎呀我睡不好，我有失眠。其实真的有那么多的人有失眠吗？没有的，大部分的人睡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够累，只要够累休息的就会好。那怎么样让你自己够累呢？多一点的运动咯 OK。 所以呢多一点的运动，然后消耗你的体力，不单单对抵抗能力好，你也会睡得更好，所以相对的整体的抵抗能力就能够提升了。
张飞博士，这位伙伴在问，我们都听说婴儿的免疫系统会比较弱，但请问为什么他们比较不会感染到新冠病毒呢？
现在呢从这个新冠病毒里面我们有发现了，就是说小孩子好像就算感染上了病情也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有人就会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会认为说，小孩子他的抵抗能力不是比较弱吗？那为什么好像呢，他们感染的都能够恢复呢？这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科学家呢有几个猜的一个点 ，OK，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被证实，但是呢，我们科学家认为是这样子的。第一点，有可能是因为呢，小孩子他的呼吸道比我们大人健康，因为呢，他的呼吸道比较没有受到污染，毕竟呢，还比较新一点了，所以呢，会比较健康一点了 ，OK。那第二点就是说，小孩子他们靠的一个抵抗能力，我们叫做呢，它并不是特定的，它是一种非特定先天性的一个抵抗能力。因为呢，一个小孩子刚刚面临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对很多的物质他还没有产生抗体，或者是呢，他还没有那个记忆力，他以前没有碰过，所以呢，他比较容易依靠我们叫做先天性的非特异的一种免疫功能。当我们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这一类的免疫功能相对的反应会慢下来。我们大人，我们靠的免疫力呢，是靠我们去分泌抗体 ，OK？ 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碰到了很多的病毒细菌，所以呢，我们身体会有一个记忆，我们会去分泌抗体，所以呢，我们的先天性的那一种抵抗能力相对的反应会慢下来。所以的话呢，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所以呢，一个小孩子，你要知道，我要分泌出抗体，可能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一个礼拜的时间，可能会让这个病毒已经复制它自己，成长了很多的数量，在我身体就会增加了。而那小孩子先天性的一个免疫力，它是能马上出现的一个免疫力。所以呢，对小孩子来说，如果说他这一方面的免疫力比较强，那么病毒一进他的身体，马上就会被毁灭了。所以呢，他基本上症状是不多的。再来第三个可能性，那就是说呢，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病毒要侵入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细胞上面它有一个接收器，叫做 ACE2 receptor。ACE2 的一个接收器，那呢，对于小孩子来说，他的细胞这些 ACE2 receptor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成长成熟，所以呢，这些病毒比较不容易侵入他们的一个细胞。对于我们大人来说，这些接收器比较成熟，它比较容易侵入。而最后一点，那就是说呢，一个小孩子他出生的时候，还有他在成长一岁两岁，他可能打了很多的疫苗，包含了什么麻疹的这些的疫苗，那他打了很多的疫苗，有可能他的抵抗能力会比较受到的刺激兴奋，或者是说，举个例子来说，麻疹的疫苗也有可能他有一个交叉性，他能够抵抗一点点病毒的一个侵入，这些都是有待我们科学家去研究的。
有一些研究报告说，菇类可能会引起身体内的内部出血，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食用菇类呢？
其实没有的 ，OK， 菇类里面有各种各类的一个多糖体，每一顿餐里面多吃不一样的菇类，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抵抗能力，它是有直接的一个好处的。很多的时候，当你在看一个医学报告，它这个医学报告呢，并不是让你马上说呢，把它认为说，是不是跟我吃的东西有直接关联的？第一点，你要去看这个医学报告里面它的量为多少。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去看一个植物里面它是完整的一个植物。当我们在做一个报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有把其中里面一个成分分泌出来，我们来做一个研究。所以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去替代整个完整性的植物它所有的一个概念的。所以呢，比个例子来说，我觉得可能你要问的并不是在说呢，菇类会不会导致内出血，而是呢，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们叫做 抗血小板功能。其实呢，抗血小板功能呢，意思就是说我的血小板的凝结度 ，OK， 它有抗它的凝结度的一个作用。那会不会导致内出血呢？其实一般来说是不会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很多的蔬菜里面都有抗血小板的一个功能的。举个例子来说，柠檬，我相信大家都会吃柠檬的啦，大葱啦，蒜头啦，生姜啦，你的番茄啦，葡萄柚啊，有一些仙人掌啊，很多的各种各类的菇类啊，它们都有抗血小板的一个功能。而你如果去看这些研究报告，其实呢，科学家们我们会提倡多吃这一类的蔬菜水果。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呢，现在全球第一大的死亡率叫做心血管，你看心脏病，而有一点点抗血小板的一个功能呢，能够预防心血管的一个堵塞。而这里面呢，相对的来说又是一个叫做量，你看在实验室里面，它是把其中一个东西把它给提炼出来的。你一般我们的饮食当中，它绝对不可能导致到达，又不是一个药。OK， 你吃了太多的柠檬，你吃了太多的一个番茄，大不了闹肚子了。OK， 所以的话呢，这些东西啦，菇类啦，一些仙人掌，它都是属于是食品，所以呢，不要过分的一个解毒了。OK。
市面上有一种叫 HGH 生长激素凝胶，说涂抹在身上可以保持青春，这些是真的吗？有副作用吗？
其实呢，不管你把呢很多的东西涂抹 ，OK， 在你的身上，其实你要了解到一点，你的皮肤外面它是有一大层的死皮肤 ，OK， 这也是为什么原因。今天我就算把这个新冠肺炎，有人把这个病毒我放在我的皮肤上面，这个病毒也不会从我的皮肤里面钻进去的，它不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包含这个病毒它要的是一个活的一个细胞，它才会侵入，它才不要侵入一个死的细胞。侵入一个死的细胞，它又没有办法复制它自己了。所以的话呢，我的皮肤下面全部都是一个死的一个细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你要勤洗手，因为如果说你的手上面有病毒不会侵入，但是你拿那个手然后去挖你的鼻子，揉你的鼻子，那呢你的鼻子里面就有活的细胞了，那它就会侵入了。那好，我们再退一步说，当你的皮肤外面这一层死的一个细胞，它不可能你因为擦了某一些保养品，所以呢它就能够渗透你的肌肤的，没有错。你如果说下一次啊，你去逛那一些保养品的柜台、化妆品的柜台，千万不要跟我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很容易跟人家起一个交流。OK， 因为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我难免呢就会忍不住自己，然后我会告诉人家说，没有办法渗透肌肤。然后呢，那个柜台小姐她就会告诉我说，会的，会的。你呢要慢慢的抹，然后呢你要按摩一下，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它能够保湿，能够渗透肌肤。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皮肤下面这一层死的细胞，如果说你擦东西它就会渗透。我不管你擦的是什么，你擦的是胶原蛋白，你擦的是玻尿酸，它都渗透不了的。就是在表皮上面你有一层很贵的保养品，就是这样子而已，渗透不了的。OK， 那大不了达到一个我们叫做保湿的一个作用。任何一个东西，包含耐米的东西，一旦会渗透你的肌肤，它必须要是有药字号，不可以保养品来做销售。
Okay？ 陈飞博士，这位伙伴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会生水流、肉瘤之类的？去看过医生以后，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建议把它割除吗？这到底是不是正常？
其实啊，这些呢都是因为荷尔蒙所引起的。OK，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些女人比较容易那些子宫肌瘤啦这一类的东西啦，那呢其实呢，如果说对你有所安慰的话，一般来说四个女人三个有。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安慰啦，但是有的时候好像呢，我们不是独一无二的，好像会心情会稍微好一点的了。所以呢，四个女人三个有。那至于说要不要切除，那必须要是由你跟你的医生作为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才能够下这个决定的。一般来说，如果说呢它会造成不舒服，会造成严重的出血，那么医生可能会建议把它给割除了。 那再来另外一点，如果说割除了以后呢，子宫还在，有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有一些医生要看每个女人的状况的不一样，他会说呢，那如果说已经生完孩子，那有的就会建议说把整个子宫给拿掉。所以呢，比较医学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必须要呢由你跟你的医生，因为他对你的身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他会更加容易能够来做这个判断。
请问张飞博士，群体免疫是什么意思？
群体免疫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有一群人， okay,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绝大部分的人身体里面呢，我们都已经有了抗体，我们都有免疫力，那呢这个病毒就不能够传下去了。一个病毒它到了我的身体里面，它就像一个寄生一样的，它必须要寄生侵入到我活的细胞里面，它喜欢的细胞里面。每一个病毒它侵入喜欢的细胞是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呢，这个新冠肺炎它也有它喜欢的一个细胞，它在侵入的，侵入了我们的细胞里面，然后呢它会利用我细胞所有的资源去复制它自己了， OK。 但是当我有抵抗能力的时候，我这个病毒侵入了，我就不会让这个病毒侵入到我的细胞，我会阻止它的复制，所以呢这个病毒相对的就会死掉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复制它自己了， OK。 所以这个叫做抵抗能力。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新冠肺炎假设说呢，我们有一群人，我们没有人有抵抗能力，或者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抵抗能力，那么这个病毒就会从我的身上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然后这个复制的数量就会一天比一天的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说呢，绝大部分的人他都有抗体， IgG 抗体，他都有抵抗能力，那么这个病毒跳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他因为有了抗体，这个病毒就没有办法复制了，那就停了。所以呢，这个人就等于我把这个病毒就阻止掉了，就不会再扩散出去了。所以呢，在医学专家里面，我们会说，当绝大部分的人，我们有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免疫类，这个病毒就会阻止散播了。因为当他到了一个人有抵抗能力，就散播不下去了，因为他复制不了他自己了。但是关键点在哪里呢？关键点我们科学家所认识的就是说，必须得多少人有抵抗能力，我们才能够阻止它的复制。有一些科学家们，我们认为说呢，最起码得有 90% 到 95% 的群体有抵抗能力，我们才能够阻止它的复制了。那你会问我说，那为什么流感每个季节我们能够阻止它呢？流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流感的疫苗，所以呢有很多的人是有抵抗能力的。新冠肺炎我们没有疫苗，所以呢大部分的人我们可能没有抵抗能力。科学家们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说有抵抗能力的人占几趴，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已经开始在检查血液里面的抗体，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到底多少人有抵抗能力。
泽飞博士，这位伙伴提问说，他手上有很多像痣一样的红点，身体上其他地方也有，手臂比较多，而且有浮起比较大，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啊，我希望你们说呢，如果是有个人的一个健康问题，一定要去寻求医生的一个诊断。OK， 一般来说，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些就像一些红点，它有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种我们的血液血小板的一个减少，而导致了呢，我的红点它是其实呢是血液的一个渗透，有一点点的一个皮肤底下的一个内出血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它也有可能有各种各类的一个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呢，必须要去看一个专业这一方面的医生，作为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
好，有伙伴提问，有的人经常抽筋，有时候是在晚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OK， 啊，一个人到了晚上呢，一般来说有一些人他们会小腿容易抽筋，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来看有几个点。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话呢，你不妨看一下，一个例子来说，有没有那些高血压的一些药物，有一些高血压的抗高血压的药物比较容易导致一个人抽筋。 OK， 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那一边来排除一下。那再来另外一点，那就是说有一些人钾 OK 不平衡，那么也会导致抽筋。那好，如果说呢肾脏功能不好，也有可能肝功能、糖尿病的人，这些都有可能。那我们再来看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导致脚抽筋的。举个例子来说，你长时间的站在比较硬的地面，举个例子来说大理石，或者是呢，水泥地 ，OK， 那么你站得很笔直，那么也比较容易导致脚抽筋，或者是呢，怀孕的妇女 ，OK， 有压迫 ，OK， 那么有一些人，他的脊髓的神经的压迫也比较容易导致脚抽筋。再来另外一些人，那比个例子来说，女人穿高跟鞋，你会发现说呢，你的高跟鞋太高了，然后呢你会挤你的脚趾头，它也会导致会有抽筋了。OK， 所以呢这些因素实在太多了，但是呢一般来说抽筋了按摩 OK 拉它，自然而然可能不需要用到药物也会好。
赵飞博士，这位伙伴提问说，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大学时开始脱发，直到现在出来工作了很多年，试过很多草药护理的产品，但是还没有办法改善，这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容易脱头发 OK， 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基因，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荷尔蒙的原因。一个例子来说，怀孕的妇女比较容易脱头发，那就是我们的荷尔蒙的一个变动。再来另外一种，它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我们叫做斑秃，它容易导致一个人一块一块的一个脱头发。另外一些人它是比较均匀的一个脱头发，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去检查看我们的原因导致脱发原因是在哪里，那这样医生才能够针对这个原因而呢给你所必须的一些药物来做治疗。
好，各位伙伴，那由于时间的原因，接下来是这次直播聊天室的最后一个问题。那有伙伴问说，有些人常说，如果您的某些器官不好，那你吃再多的营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吸收不了那些营养，这句话是对的吗？
那干脆饿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如果饿死了的话呢，会不会活得更好呢？对吗？不管我们的吸收好与不好，我们总是要有营养的，因为有了营养，那么呢我就算没有吸收的那么好，我的健康还是相对的会比较好的。所以那个理论是不存在的。就像有一些人他告诉我说，我有癌细胞，那我只有营养的细胞会不会让那些癌细胞长得更快呢？那我的答案就是说，那你饿死了，饿死了以后呢癌细胞也会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不是的。当我只有营养的东西，我的抵抗能力会更好，我的抵抗能力好了以后，那么 我就能够抵抗各种各类的疾病，包含癌症。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张飞的一个直播聊天室，谢谢大家，谢谢。